今天要读的经文有两处，请大家先翻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八到十一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请大家再翻到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一到八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儿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圣经读毕。
弟兄姐妹平安。每一次的星期天的主日，就是七日的头一日，我们基督徒聚集在神的家里面是非常蒙福的一件事。我们在这一天，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聚在一起，自由的来敬拜神。我们期待和神见面，我们要听他的话语，也学习他的话语，我们要敬拜他。我们也期待和弟兄姊妹彼此见面，彼此分享，彼此团契，一同的配搭和服侍。就是平常我们常常在一起联络，但到这一天的时候我们见面，好像还是有很多说不完的话。有一次星期天的主日经班小组的一个弟兄在教会一见面就说，他说：哎呀，见到你们太好了。我说：我们昨天晚上刚在一起，还在一起排练呢。感谢主，我们弟兄姊妹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主日这一天是属于基督徒的，也是属于所有去寻求神的人的。这一天我们一起同心合意来敬拜神，将荣耀归他，这都是主的恩典。对上帝的敬拜是建立在神的子民和神所立的约上。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记载，上帝在西乃山和以色列人定了盟约，并透过摩西呢向以色列人颁布了十诫律法，确定了他们是神圣约子民的身份。接着在二十五到三十一章里面又记载了许许多多关于敬拜礼仪的一些规定，这都说明了从以色列民开始的敬拜的礼仪与神的圣约是分不开的。在敬拜里，所有的仪式，所有的一些的安排，包括音乐了、服装了、装饰了等等，都很重要，都是在帮助我们信徒去省察我们自己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去体现出对上帝的这种敬畏。但真正意义上的敬拜是主耶稣在雅各井旁对撒玛利亚夫人所说的，敬拜神是要有心灵和诚实，就是既要有真理，又要有爱神和敬畏神的心和态度。 敬拜神的主日是神所特别悦纳的和赐福的一个日子。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的工作完成了，神悦纳他，叫他在这一日复活，给他尊贵，给他荣耀，让他坐在父上帝宝座的右边，仇敌坐他的脚凳，宣告的救恩的得胜。所以新天的主日是纪念和庆祝主耶稣复活得胜的日子。基督徒对上帝的敬拜应该是在每一天，在每个地方，但在教会的传统上是把这周日，就是每周的第一天，定为信徒聚集敬拜神的日子。使徒行传20:7说，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并且呢，我们在聚会敬拜的时候，我们也要守圣餐，因为圣餐是主为教会所亲自设立的。在最后的晚餐里，主耶稣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守圣餐，有的教会是每月一次，比如我们教会，也有教会是每个主日都有，都是让我们放下这世上的事物和愁烦，安静在主面前省察自己，思想他的救赎的恩典，去享受在他里面的这种的安息。因为以赛亚书30:15说，我们得救是在乎回归，我们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主日敬拜的中心呢，只有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关于这些关于敬拜的实质的内容，都是在提醒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在与上帝立约的基础上，我们主日在上帝面前的聚集呢，是要第一是要纪念主耶稣基督他的死而复活，我们要宣告主他复活的救赎的大能，我们要立志去唯独去侍奉他独一的真神。当然我们也被神所差遣，在生活当中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同时我们也会享受在教会里面，在肢体里面彼此的团契的那种的喜乐，还有一同去经历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安息。基督徒在神的家的聚集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或者是基督徒聚集在神面前，神的家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我想使徒行传2:46-47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答案，我们一起来读。同心合意，恒切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这是初期教会的一个见证，这也是我们现今教会的一个榜样。求主帮助我们一同去同心合意的建立他的家，扩展上帝的国度，都是主的恩典。我们还是先一起来低头祷告。主，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你那里就必得安息，现在我们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求主安静我们心，安静我们灵，求你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指教我们当行的路，带我们走永生的天路，让我们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们。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经里的主题，安息日，就是十诫中的第四诫。安息日对很多人来说又是熟悉，又也是非常的陌生。熟悉的地方是常常是把安息日和星期天放在一起，认为星期天就是安息日。我前两天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问罗文光，我说安息日是哪一天，他说星期天，我说不对，他很好奇问我说为什么，我说说来话长，我得慢慢给你讲，但我还没开始讲呢他就跑了。就有这样理解的人，无论男女老少，我想都有很多。这是我们熟悉的地方。陌生的地方是安息日是源自于以色列犹太人的，他们守的安息日到底什么意思，他们守的内容又是什么，安息日到底是哪一天，是星期六还是星期天，还有安息日和我们这些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基督徒要不要守安息日。我想很多人都有这些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就从圣经里一起来查考，来去思想安息日的意义 我会从下面四个层面和大家分享安息日和安息的属灵含义。求圣灵帮助我们，不单单是理解安息日，更是能够从神那里得到真正的安息。四个地方是什么是安息日？守安息日是什么意思？安息日的属灵意义到底是什么？还有基督徒如何操练安息日？我们先回到圣经里，新约圣经刚才燕秋姊妹为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12章1-8节，这里记载了一个关于安息日的故事。那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再把这个故事读一遍。马太福音12章1-8节。好，打开后，找到后我们一起来读。那时，耶稣。告诉你们，在这里你们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我不将有罪的当作有罪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主耶稣当时在加利利的工作呢，是非常的有成效。圣经说他走遍各城各乡，传讲天国的福音，医病赶鬼，行神迹，帮助和关系许多的穷苦的人群，有很多人呢去跟随他。同时呢，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也斥责那些犹太的宗教领袖，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们。马太福音5-7章里，主耶稣每次和这些人说话的时候，都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的虚伪和他们的自义。这些人呢，自以为是敬虔地持守了上帝的律法，但其实际上。他们却是一直在违背上帝的心意。这些心硬的人呢，连最基本的上帝是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的上帝，这基本的一点他们也都不明白。他们甚至还打着上帝律法的旗号去欺压百姓，将律法的重担加在百姓的身上，阻挡百姓到神的面前。圣经说这是一群假冒伪善的律法主义者，所以主耶稣就非常不客气地斥责他们，指出他们的罪。但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们、这些律法师们，他们肯定也不是按照我们北方的话说，他们肯定不是省油灯啊。所以从第9章开始，他们不仅是拒绝耶稣的教训，他们更是很快的开始攻击耶稣，诽谤他，而且呢还是刻意的找出理由去陷害耶稣，制造机会要耶稣触犯神的律法，然后呢就定他的罪。他们首先做的也是比较容易去抓住耶稣把柄的地方呢，就是关于守安息日的条例的事上。道理很简单，当时耶稣在干嘛？刚才我说过，耶稣是在走遍，带着门徒们在走遍各城，在干嘛？传讲天国福音，帮助有需要的人。耶稣他们这么做是最容易干犯安息日的条例的。这个呢，就是马太福音12章，安息日事件的一个背景。12章一开始1-2节就说，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这是一个关于安息日的事件。既然是安息日的事件，那我们就先来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安息日？安息日，安息日英文是 Sabbath day， 安息 Sabbath 意思就是完全的停止、停下和不做任何的事。安息日的来源呢，要回到创世纪的第2章，神在6天创造后，看他的创造都为好，第7日就停了， 并且把第七日定为圣日，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了功，就安息了。创世纪二章的三节。我想我们都知道，在这里说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安息了，不是说神累了或者需要休息，是指他创造的工作完成了。这一点我们以前在讲到的时候都提过，神赐福第七日，将这一日定为圣日，这一日是属于他的一个日子，神让人去遵守，是体恤人的实际的需要。人要辛苦的工作，辛苦做工，这是在伊甸园始祖犯罪的一个结果。创世纪三章的17到17跟19节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可糊口，直到你归了土，这是上帝的律法。然而神赐安息日给人，定为圣日让人遵守，是让人可以从辛苦做工之后可以休息，重新得力。我们是我们所说的劳逸结合，让人可以在辛劳当中有休息，得享安息，这是上帝的恩典。神让人去休息，不仅是生理上的，更是心灵上的。安息日的安息，除了是要停止做工，身体要得到休息，更重要的是让人在灵里面有安息。这个安息也只有在神的恩典里面才能够得到。神让以色列人去遵守安息，一个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去纪念和思想他恩典和救赎。出埃及记31章16到17节说，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所定了永远的证据。申命记5章15节也说，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隶，耶和华你的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遵守安息日。简单来说，安息日是上帝亲自所设立的圣日，将这一天分别出来，目的是让人身心灵都能够得到休息，让人亲近神，思想神的救赎的恩典。神在安息日的心意是非常的明显，但犹太的宗教领袖们却按照自己的意思，把摩西律法里的安息日非常教条化的解读了，也用了出来，一点都不奇怪，因为罪性的人总是拿自己的意思当成上帝的心意。给大家讲个故事。我有一个办公室有个同工，他是在非洲宣教十几年的宣教士。前几天呢，我们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他给我们讲了一个笑话，但好像也是真实的事。他说，在他以前所服侍的一个部落的村庄里，有一个非常热心、非常追求的一个年轻人。有一天呢，他在田地里干活，正干活呢，他抬头看天，突然看到天空中有云彩，好像看起来有两个字母，一个是 P， 一个是 C， P 啊 ，Peter 那个 P， 然后 C cat 那个 C， 一个是 P， 一个是 C。他看到之后非常兴奋，就跑到教会去找传道人，说上帝给他异象了。那传道人就很好奇，说啥异象？他说上帝在云彩里面给我两个字母，一个是 P， 一个是 C， 很明显这是呼召他去Plan Church， 建立教会 ，P 跟 C 嘛 ，Plan Church， 所以他必须去执行，因为这是上帝的呼召，上帝的意向，所以他要去其他部落里面、村庄里面去传福音、去布道、去建立教会。那传道人就劝他说：“你再好好祷告，多读圣经，多些装备和等候，你再去。”但这个年轻人就是不听，还说传道人你是拦阻了上帝的旨意。后来他真的跑到其他村庄里面去传福音，要去建教会了。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呢，这个年轻人就垂头丧气的回到自己的村庄里面，找传道人说他去传福音，但那里的人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也不怎么理他，他只好回来了。那年轻人就问传道人，难道上帝在云彩里给他的意象是错的吗？传道人想了想说，不一定是上帝的意象错了，有可能是他这个年轻人他理解错了。云彩里的 P 跟 C， 如果真是上帝给的话，云彩里的 P 跟 C 可能不代表支堂，不代表 Plan Church， 有可能是让你去种玉米 Plan Corn。 真想去建立教会，就好好的先把玉米种好，将来才有可能去建好教会。人常常是按照自己的意思错误解读上帝他的话语，如果只是像这里笑话一样，是把一个种玉米当成建教会，还算无伤大雅。但有时候人对上帝的话语的错误解读，导致错误的应用，只会给自己也会给他人带来许许多多的劳苦跟愁烦。安息日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犹太人守安息日是从周五的日落到周六的日落，这段时间是安息日，是犹太人的安息日。所以安息日不是星期天，星期天也不能替代安息日。在这一天里，犹太拉比是在摩西的律法之外制定了许许多多非常复杂和繁琐的安息日的条例，都是一些不能做不能做不能做的。至少呢，以前是讲到提过，至少有39件是你不能做，39条禁令。这个只是至少啊，犹太人的安息日条例远远比这里多。比如在安息日，你不能拍手，你不能生火做饭，你不能离开家有3000尺的距离。这一天呢，你也不能拿超过一棵干的无花果树的重量的物品。而且你拿东西是有规定的，你只能从一个公开的地方拿到一个私人的地方，或者反过来，你从一个私人地方拿到一个公开的地方。还有你不能带笔，你也不能带书，因为带笔了你可能要会写字，你带书了你可能去读，这些都是违反了安息日的条例。你也可能说没关系啊，这些我都可以做，不会影响我呀。但真的不一定。就说姊妹们吧，安息日这一天啊，你们是不能照镜子的，因为照镜子你们就会整理头发，整理头发的时候发现白头发了，你就会干嘛？拽白头发，这就是不守安息日的。按照这个条例，我想问问在座的姊妹们，你们中间有多少是犯了安息日的条例了？不用别人揭发啊，你们自己举手。我看过一个材料，说犹太教法典的塔木德里面有24个章节列出了安息日要遵守的条例。一个拉比啊，他需要花2.5年的时间研究24章中的一章里面，去研究到底该怎么样去确定安息日的条例。比如说，到底哪里是公共场合，哪里是属于自己的私人场地，什么才算是真正的一个镜子？现在姊妹们不用照镜子，你拿手机的屏幕就可以照镜子了，这个算不算是照镜子？还有很多，我想想，犹太人是非常聪明的，对不对？拉比更不用讲了，那他都需要用2.5年的时间研究24章的一章里面的安息日条例。那像我这样数学不好的，我需要多少时间、多少年去研究这24章里面的内容？反正两个指头肯定算不出来了。那我现在自己呢，按照大风弟兄上次说的，我都快半百了，我觉得我估计回天家之前我研究不了几章安息日里面那些的条例。你们也是如此的。还有啊，要记得按照摩西的律法，违反安息日的结果是什么？要被处死啊。按照犹太人定的安息日条例，人这一天唯一可以做的，我估计只有是站在那里去想这一天到底什么事是不能做的，以免违反了安息日的条例。安息日这个原本让人得安息的日子，却让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们错误的解读，肆意的添加这个安息日。这样安息日，人不仅不能够得到安息，他更是失去了安息。在这样的安息日里面，人是不能得享自由的，反而是失去了自由。人不能没有释放，反而是更加增多了许许多多这种的重担。在这样的安息日里面是不会有感恩的，反而都是一些惧怕。而且这一天里面，你心里的那种紧张和愁烦和担子估计比其他6天还要多，这绝不是上帝设立安息日的心意。但也就是这样的条例，法利赛人找到了耶稣的麻烦。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因为当时门徒们在经过麦地时掐了麦穗，先不说掐麦穗是不是真的违反了安息日的条例啊， 我每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总是忍不住要问一个问题：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所谓的律法的守护者，大部分时间是在圣殿和会堂里，这时候他们跑到麦地干嘛？你们说呢？对啊，他们是非常关注耶稣和他的门徒们的，关注别人和被人关注，这本身不是一件坏事，对不对？我这段时间常常咳嗽，前几周在崇拜后，有个老妈妈拉着我，给我一袋喉糖，说知道我常常出门，就让我随身带上。那这两天呢，有个小弟兄把他自己存放多年的广东陈皮非常贵，自己都没舍得用，拿来冲水给我喝，说可以润润我的肺。我想这样的关注，我自己肯定没有觉得冒犯，反而是心里非常温暖，充满了感恩。因为这本身就是教会的大家庭里彼此关怀、彼此爱心相待的见证。约翰福音13:35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样的爱心关注肯定是好的，神的家需要更多这样的彼此的爱心关注。但有另外一种的关注，不是那种善意的关注，就是这里法利赛人对耶稣的关注。这帮人啊，他那么辛苦的从大老远跑到城外的麦地里，肯定不是好心帮助农民去种庄稼和种地和收庄稼，对不对？那只有一种解释是什么？就是他们在盯着耶稣和他门徒的一举一动，在暗中窥视他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找出耶稣和他门徒的错，定他们的罪。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脑子里总是出现一种画面：这些法利赛人跑到麦地里等啊等啊等啊，这时候总算看到耶稣的门徒伸手去抓麦地里的麦穗了，心里大喜，有可能还拍手：太好了太好了，抓住了抓住了。然后呢，从麦地里干嘛？跳出来指着耶稣的鼻子说：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能做的事。我上次在巴基斯坦，有一天和我同工要坐火车去一个地方，就我们在火车站等火车。那在候车厅里面，我没什么事干，就走来走去的，无聊嘛，走来走去，正走着呢，突然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女孩子拦着我，用非常标准的中文问我：你是不是中国人？这样问我，我就说是啊。那她就跟我聊起来了。后来知道这个女孩子呢是当地大学3年级的学生，她专门修了一门中文，看到我觉得我应该是中国人，所以她才过来跟我聊，主要是想练练中文了。那我当然很客气的跟她聊天了，因为中巴友谊嘛，巴铁。所以但是正聊着呢，我同工突然跑过来，一把把我抓走，很紧张，我就很纳闷，说你干嘛？我正聊得起劲呢，正在跟她解释中国的高铁的建设呢，巴基斯坦应该多点高铁。你干嘛把我拉走？他就非常紧张地说：在公共场合里面，男性是不能随便和一个陌生的女性说话的，附近有一些穆斯林的宗教警察，他们专门在人群里去窥探人的言行，抓人的把柄，定人的罪，被他们看到就麻烦了，我麻烦，那个女孩子也麻烦，特别是我又是在宣教的旅程当中。那次我学会了一个功课，不要随便在那个环境里面，不要跟陌生的单身女性说话。我说的是在那个环境里，穆斯林的世界里，不要错误过多解读。弟兄姊妹，神的家，回来，神的家是需要属灵的劝勉和监管，我们是需要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提醒，彼此的守望。但神的家不需要信仰教条化，神的家更不需要什么宗教警察。上周郑有文传道在传正道的主题是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基督徒应该成为神家的守望者 Watchman， 但别误会守望者的真正的一个含义。守望者主要的功能有两个，第一个是对外，是守望外敌恶者对神家的攻击，随时提醒百姓要警醒，预备做属灵的征战。第二，对内，要为百姓的属灵生命守望祷告，引导百姓脱离世俗，带他们到神面前学习神的话语，敬拜神。法利赛人肯定不是以色列家的守望者，相反，他们是以色列家的破坏者。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一个真正的守望者是要有从神那里来的公义和怜悯，否则就不是守望者，而是一个论断者了，不是一个 watchman， 是一个 judgman。 真正蒙召做神家的守望者带来的是和平和医治，而凭自己的血气去做的论断者带来的只有纷争和伤害。其实弟兄姊妹，我们真正的守望者只有耶稣基督他自己。还有很多时候，在对于软弱和伤害当中的人来讲，更实质的需要是一种陪伴，是陪伴者和安慰者。我所服侍的机构，我们在世界各地不同的训练工厂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支持当地的同工。但我越来越发现，他们所需要的不是我们提供什么策略，不是提供一些计划或者经费，当然这些都很重要了，他们真正所需要的是我们的陪伴、聆听和祷告。他们所需要的是我们能够像保罗所说的，与喜乐的人同喜，与哀哭的人同哭。过几天我要去个地方参加一个宣教士关怀的会议，那前两天我问其中一个负责同工，我这次来让我带啥，带什么资料吗，带什么资源吗，带什么其他的吗？他说啥都别带，你帮我带两盒月饼就好了。我说月饼，他对啊，很实际的关怀是给那些常年在工厂里面远离家乡的宣教士们两盒月饼，那就是最大的安慰了。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好好祷告，我们在神家的角色是什么？我们是守望者，是安慰者，还是论断者？我们给神家带来的是和平一致，是陪伴和安慰，还是纷争和伤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在神的家里面都是效法耶稣基督，用爱心和真理并存。因为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是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恩典和真理。法利赛人肯定不明白这一点，在原本应该是休息思想神的救赎的恩典，享受在神里面的安息的时候，他们这些法利赛人做的和想的是什么？是要陷害诽谤这位设定安息要赐给人安息的主。你要知道当时主耶稣带领门徒经过麦地是在干嘛，是在给百姓带来安息的路上啊，他们却是要陷害诽谤耶稣，抓把柄定他的罪，在后面更清楚了，是要杀他。门徒们是抛下了所有来跟随耶稣，传福音帮助有需要的人群，这时候他们饿了，伸手掐麦穗吃。路加福音第六章有同样的记载，更详细了。他说，路加福音记载说，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本身这个行为其实是律法允许的，因为在申命记23:25说，你进了邻舍站着的庄稼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庄稼。这本身是上帝对他子民的怜悯。前几周我在成人主日学分享律法和福音的时候，有人问说，我们既然不是在律法之下，不是在律法之下，是在恩典之下，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研读摩西的律法？原因很简单，除了研读律法里面实际的这些的属灵含义，就是要指向基督的福音外，从实际的生活的角度来讲，摩西律法给社会的公义和公平和伦理道德等等都提供了很多有益处的很好的一些的参考。比如说这里关于田地出产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按照摩西律法，田地四角的出产是不收的，不收割的，留着干嘛？好让那些贫困的饥饿的人，包括那些 孤儿寡妇，也包括或者是从外来的这种旅客，在经过麦地的时候，他们可以吃不至于饿。还有啊，种的橄榄和葡萄在第一次收割之后也是这样处理。目的这种规定，摩西律法里规定，就是要去满足那些有需要的一些人群，特别是那些被边缘化的、饥饿的、穷苦的人群，这才是律法的精义所在。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就是爱神和什么？爱人如己。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就是爱神和爱神如己。安息日的意义之一就是满足人的需要，让人享受在神恩典里的安息。但这些法利赛人却咬定门徒做了他们做了在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干犯了安息日，这是毫无道理的。所以耶稣就在3到5节里连着问他们两个问题，他提到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大卫吃圣殿里的陈设饼，第二个是祭司在安息日做工作。大卫吃圣殿里的陈设饼的故事呢，是记在撒母耳记上21章。当时大卫在逃避扫罗王对他的杀害，他逃到了一个会幕，饿了就向祭司亚西米勒要吃的。当时呢，除了陈设饼之外没吃的，所以祭司亚西米勒就把换下来的陈设饼给了大卫吃。第二例子呢，耶稣谈到的是祭司在安息日做工献祭，但律法不算他们是犯了安息日的罪，因为他们是在负责给上帝献祭。耶稣举这两个例子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让这些法利赛人明白一件事实：上帝是有律法的，但在律法里面上帝有恩典，而且恩典是完备了律法。大卫吃了原本只能是祭司吃的陈设饼，并没有受到惩罚，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祭司在安息日里工作不算是犯罪，因为这是上帝所赋给祭司的责任。上帝的律法和恩典是并存的，这两者都是上帝的道，都是好的，只不过是人按照自己的私欲曲解了、误用了上帝的律法，人也更是忽视和蔑视了神他自己的恩典。安息日的设立体现的是上帝和人之间的关系，安息日的重点是神他自己，安息日的核心内容是要告诉人，让人得赦免、得安息的是神的恩典，不是人在律法之下的行为。安息日的安息是要回到弥赛亚耶稣基督他那里。所以耶稣就提醒他们说，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他是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的。耶稣更是做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宣告，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作为安息日的主，他更是向人发出了一个邀请。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的邀请是真实的，在他恩典和真理里，人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和自由，这就是安息日的意义。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弟兄姊妹、慕道的朋友，这个混乱败坏的世界是不可能给人带来安息的，这个世界给人更多的是那种毫无止境的劳苦、愁烦和苦难，真正身心灵的安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有一首歌我相信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就是我心灵得安宁。这首圣诗呢，百年来感动了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很多人非常喜欢这首诗歌，我也是。很多人无论在听也好，在唱也好，都非常感动，也有很多人在听跟唱的时候都会流泪。这首诗歌的作者 Spafford， 中文是斯百福，他是一个律师，也是非常爱神的话语、有灵命的一个基督徒。他常常去支持布道家穆迪和其他传道人的工作，也和他们一同来同工。1873年的11月，Spafford 斯百福，他本来准备带全家去欧洲去休假，同时呢也趁机到英国参加穆迪布道大会的服事，但因为当时工作上有一些的状况出现，他就推迟了自己行程，先让妻子和四个女儿坐船先走。结果他的妻子和他四个女儿坐的船呢就遇到了海难，海难之后斯百福接到了妻子发来的一个电报，电报上只有两个字，英文 saved alone， 只有他妻子生还了，四个孩子都死了。斯百福在剧痛当中祷告，圣灵当时给他安慰，神就给他一句话， It is well, the will of God be done， 就一切安好，愿主的旨意成就。之后不久他就根据这句话写成了这首诗歌，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中文就是我心灵得安宁。我知道我们时间不多，但是我还是请思琴安静为我们弹第一段，来唱，只唱第一节，我请诗班来帮忙。
有时人为我
会唱，一起唱。
和平又稳，有时与悲伤如狼滚，无论何环境，我已蒙主引领，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我心
在耶稣基督里才有真正的安息。安息日是旧约律法中的一条，神在旧约里给人律法，其实是指向了基督，指向了福音。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旧约时期的人是在律法之下，因为当时弥赛亚基督耶稣没来。那今天的新约时期，保罗在罗马书里说，我们不是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中。罗马书四章四节说，基督是一切律法的总结，凡信他的都得了义。弟兄姊妹，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今天的基督徒要不要守安息日？新约的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要求，但安息日的精髓，它的属灵的意义还是要持守的，就是要安静在主面前思想他的救赎的恩典，得享在他里面的安息。所以我们基督徒对安息日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圣经告诉我们，如果立志守安息的安息日的，就不要论断那些不守的，反过来不守的也不要拦阻那些立志要守安息日的人。因为无论是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叫人论断你们，因为这些原本是后世的影儿，是 shadow， 是形体，是 reality，却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安息日是对神的道、福音和律法的最好的一个解读，但法利赛人却是错误的解读，也错误的应用了。主所定的安息日其实有两个要求，不能改变的。第一个就是要不能忽略人实际的要求，第二是不要阻止人对上帝的服事。不要忽略人的要求，第二个不要禁止人在上帝面前的服事。这两点呢，在十二章的后半段，就是九到十四节里面，都再次的被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服事给体现出来了。后半段的记载说，在主耶稣在另外的安息日里面，他医治了一个病人。朋友们，你如果想在耶稣之外去找安慰和娱乐，一点都不难。现今的世界什么都有，想要啥就有啥。有句话说，是你有句话怎么说，没有你做不到的，只有你 想不到的，不对不对，应该是没有你想不到的，只有你。我最近总是把一些成语或者俗语给说反，你知道我的意思就好了。我想说的是，现在啊，人心想要有什么，最后手里就会有什么。小呢，到一些娱乐，不断的外出旅行，没有节制的物质消费，甚至一些感情爱情。大呢，到一些酗酒啊、色情啊、乱伦啊、暴力等等。罪恶的人真的是没有，罪恶里的人啊，是真的是没有想不到的，也没有做不到的。耶利米书17:9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又能识透呢？现今的世界，人什么都不缺，就是缺什么？信仰。现今的世界，人什么都要，就是不要上帝。求主怜悯当今的世界，人一直企图用各种各样的事尝试去填补自己心里的空虚，也刺激内心里面的麻木。有时想想真是可怜，也是无奈。多少人拼命的去追求，其实都是那种追求都是短暂的，大部分更是产生了一种相反的效果，更是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到头来不仅是没有安息，反而是更多的劳苦愁烦，甚至是绝望。还有，如果有人想透过律法，透过有好行为来去得救，那也是没有出路的。圣经里清楚地告诉我们，律法是引导，不是给予。律法是要求，但律法不是能力。律法向我们显明了什么是属神的圣洁生活的样式，但记住，律法本身没有改变我们成为圣洁的能力。改变人心的、重整人生命的，不是律法，只有是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成就的一切。约翰福音1:17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中。上帝爱我们，他要我们过圣洁蒙福的生活，所以他给我们律法。但上帝也知道，凭我们自己，我们根本是不可能守住律法的，所以他早就为我们预备了福音，使我们罪得赦免，本乎恩，也因着信被上帝称义，获得永生，这都是恩典。这样恩典就是从上帝而来的礼物，这个礼物是免费的，这个礼物你愿意接受吗？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是新的了。如果我们的生命和主耶稣基督相连，是在基督里，那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都可以成为我们属灵上的安息日，因为只要在主里面，我们就会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主耶稣还应许说，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这个应许是给所有神的子民的，也包括所有的凡听了福音并且相信的人。基督徒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就像是神在创造之后他停下来一切的工作那样，我们也不再靠着试图守律法去得救，而是本乎恩，因着信就可以安息在耶稣基督自己的恩典里，享受他里面一切的丰盛、平安和喜乐。这就是神让我们进入那真正的也是永恒的安息。愿上帝祝福大家，在我们每一天里面都能够在基督里得享从他而来的安息。